他们认为耶稣在这个显现有特别意义，要意思说从今以后你们要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耶稣复活了，那这一天耶稣下面的显现呢，这个有特别意义，所以要纪念这一天，它有这个暗示性在里面。其实啊，这个不对，为什么？我们看二十六节，一愿二神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啊，十九节说七日第一日耶稣下面的显现，二十六节说过了八日又在向他们显现，一个星期七天不如八天，所以十九节的七日的第一日到了二十六日过了八日，已经不是同一天了。啊，因为一个礼拜七天而已，不是八天了。那就是说，耶稣显现，并不一定每次都在七日第一日显现。有时候七日第一日，有时候过了八天就第二日了，啊，不是第一日了。啊，那就是说，十九在七日第一日的显现没有特别意义啊。如果这个有特别意义，应该二十六节过了七日啊再显现才对。这个讲过了八日，不是七日啊，所以。十九节的七地显现没有这个意义，那问题是说为什么他在这显现？因为他真的复活啊，今天复活了，今天下面显现很助人了，他没有理由今天复活等明天我再显现，因为耶稣从事的复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且是门徒的很大的盼望啊，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了，他说要复活了，有没有复活呢？他们在期待啊。啊，耶稣真的复活了，今天复活了，就今天向我们的显现很助人呐，给他们惊奇一下，给他们高兴一下。我不没有必要留到明天才给你高兴啊！我今天复活了，我今天很快要给你知道，我复活了，你要相信我是救主啊！我已经复活了，向你们显现了。如果是你，你不是要今天死去，现在复活，今天复活，今天马上显现，你需要留到明天再复活吗？如果你脑筋坏了哈，早上有一个弟兄见到他个叛逆啊。你他盼你今天复活，明天才显现啊！今天复活，今天显现很助人啊，没有特别理由，而且他的显现并不一定每周七日第一周显现，因为二十六的时候过八日再显现，而且这个十九节这个显现呢、啊，显现的时候门徒在做什么？门徒在屋里面关门，怕一个人来抓他们。耶稣复活他们还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又不相信。有些妇女到坟墓去要耶稣抹香料，看到耶稣复活来向门徒见证说：“哦，耶稣复活了。”还有人不相信，就多马，啊，因为多马不在场了，他不相信了。他除非我用我的主刀去摸摸耶稣那个肋旁被枪杀的伤痕，还有摸他的手被扎的这个伤痕，我才相信。啊，他有点科学头脑，亲眼看到摸到才相信，听别人见证，他还是怀疑。好了，耶稣向他显现说：“多马，你来摸摸看呐、啊。”然后多马才说：“哎，我的主，我的神，我相信。”耶稣说：“没有看到才相信的，有福气了。你看到才相信，这个福气差一点啊。那些没有看到才相信的，福气更大。”这样告诉他，这个是过了八日、啊。那耶稣复活，他们还不知道，甚至还不相信。关在门里面，他有人来抓他们，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纪念耶稣复活呢？不可能了，他们还不想耶稣复活，甚至有人听了消息还不相信。这里就讲他们没关起来在家里面，因为怕有人把他们抓去关起来，哪里有心祷告机会，哪里有心纪念耶稣复活、哦、这不能成为根据的。好，再看使徒二十章第七节，他们认为作为结束很有力的根据，其实这个不能成为根据。使徒二十章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借波饼时候，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主讲了半夜啊。这里谈到七日第一日，他们在聚会波饼啊，一般就要拿这个做根据。在使徒时代已经有这个七日第一日的特别聚会了，安息已经被取消了啊，用七日来取代安息日，所以这一天他们有特别聚会波饼啊。有些教会他们每个星期的七日第一日，也就星期天呢，他们有聚会波饼，叫做聚会所。 基会所他们是这样的，每个星期的星期天，七日第一日聚会播饼。好，他们就拿这个做根据，说七日第一日聚会播饼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完全搞错了。这个播饼是什么性质的播饼？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爱餐。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的48、46节，《使徒二章46节，他们天天同你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剥饼，存着欢喜成熟心用饭。这里谈到天天同你合意在店里。又在家里剥饼，这个剥饼是属于爱餐的剥饼，不是圣餐。圣餐怎么可能天天举行？圣餐怎么可能在家里面来举行？所以这个是爱餐啊，不是圣餐。好，我们再看到使徒二十章七节，使徒二十章七节记载，保罗第二天要起行，然后他又说以后可能他不能再见到他们。那这一次要跟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聚会剥饼是一种送行的性质，送行，因为第二天保罗要起行，而且离开他们以后可能以后不会再见面。因为这个二书呢下面就谈到啊，保罗知道他会遇到患难，在22节以下就谈到啊，他到耶路撒冷去啊，会遇到患难。所以最初的聚会，他们都认为可能是最后一次跟保罗聚会了。那一天晚上的聚会，场面一定是很严肃的啊，大家心里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啊。所以最初的这个剥饼的信徒，很可能就是爱餐。送行的一个聚餐呢、啊，好，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是圣餐，因为说剥饼两种情形，一种是爱，一种圣餐。如果是圣餐的剥饼，圣餐的聚会，圣餐的目的是什么？纪念主的死，而不是纪念主的复活。所以拿这个聚会剥饼来说，就这一天要举办圣餐礼，要纪念主的这个复活，这个不对了。因为圣餐的目的是纪念主的死，而不是纪念主的复活。耶稣拿饼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你要这么行纪念我。”拿杯说：“是我的血，你要这么行纪念我。”所以这个圣餐纪念主的苦难，纪念主的死，而不是纪念他的复活。啊，他们拿这个来说，聚会剥饼就圣餐，就纪念主的复活，完全搞错了。有一个外教会的牧师啊，他拿嘴嘴说：“这个就是圣餐，就是纪念主的复活。”每个星期天呢、啊，要用这一天来纪念主的复活，还要有圣餐。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哈、啊？圣餐的目的是纪念主的死了，不是纪念主复活呢？他说这样吗？我说这样啊，怎么不是这样啊？他以为我讲错了、啊、我说你看到圣经，耶稣怎么讲？他剥饼说这个我的身体，拿杯说这个我的血，你们这么行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我的苦难，我的死。所以圣餐的主要是纪念他的死，不再纪念复活。而拿这个来说，基督第一次有特别机会有圣餐来纪念耶稣复活，完全搞错了。所以他们解释成非常随便，我有时候为他们难过。我们再看临前16章第二节，临前16章第二节。临前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进将出来留着，免得我来说现状啊。他们根据这个节说，七的第一日有特别忌讳，还有特别奉献。其实这个没有这样讲，这里并没有讲这一天有特别忌讳，也没有讲这一天特别的奉献，都没有这样讲。这里只有讲每逢七的第一日啊，一周有七天，那么上一周已经过去了。今天就第一日，就新的一周的开始。上个星期你赚多少钱，你已经知道，你就把上星期所赚的钱抽一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说现做，这个是为了奉献的方便。 啊，每个星期周末已经过去，今天是第一天，就是一周的开始。你上个星期赚到，你已经知道了。你要把那所赚的钱抽出来留着，等到我来的时候，可以马上拿钱奉献。这个是为了奉献方便，没有说做点特别奉献，也没有说这么特别的机会，根本都没有。这个是为了奉献方便，这样来主导他们。好，那么这个奉献是为了什么奉献？不是奉献给教会的，这个奉献给信徒的。我们看第一节，使徒当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的，你们也当这样行。这里谈到为圣徒捐钱，所以这个奉献是给谁？给信徒的，不是给教会的。然后才主导每个星期的第一天要把上个星期所赚的钱抽一部分留着，有的一本换的更简单，留在身边，有的一本换的留在家里，不是哪里叫奉献，是留在你身边或者留在家里，等我来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了，不必等我来时候才算算你赚多少钱了，奉献多少啊？这为了省麻烦，为了方便啊，所以这个钱啊是留在身边的，是留在教会的，不是拿来叫奉献的，是给信徒的，很清楚。再看到第三节，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都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助送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个奉献要给圣徒，给哪些圣徒呢？给耶路撒冷的贫穷的信徒，因为耶路撒冷的教友贫穷信徒需要帮助啊，所以保罗就叫不能教会要把你们每个星期所赚的钱抽一部分出来留着，放在身边或者放在你的家里，等我来的时候你会随手拿着奉献，然后我就托人带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边的穷苦的信徒啊。关于这个帮助穷苦信徒做一种主导啊，在罗马书也有，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的十五章啊，十五章的25节，罗马书15章25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26节，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做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啊，这个是一样的情形。马其顿就是马其顿省，马其顿省有几个教会，第一个腓立比教会，第二个帖撒罗尼教会，第三个比利亚教会，这三个都是保罗去建立的。那么这三个的第一个就是腓立比，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然后就是帖撒罗尼，然后说比利亚，这个记得使徒十六章十七章里面。那亚该亚说亚该省有两个教会，第一个叫做哥林多，第二个就是这个坚格里啊，坚格里记在罗马书十六章的第一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谈到有个女执事叫腓比，他的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这个坚格里教会就是亚该亚省的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是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当然是保罗建立的了，亚该亚也这个坚格里是一样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工作有3年半啊，建立了哥林教会。那么坚固的是属于这个亚该亚省的一个教会啊。好，我们再看到林前书16章刚刚所看的16章的第二节，这个不能成为这一天有特别机会特别奉献的根据，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有特别机会，也没有提到有特别奉献，只不过是要他们把上星期赚的钱在每周的第一天抽出来，抽一部分出来留着啊，放在你身边呢，或放在教，有的一本是这么翻译的了，放在身边或者放在家里，等到比保罗来的时候可以随时拿着奉献啊，这个为了奉献方便来主导啊，奉献的目的是帮助一些穷人，不是捐给教会的啊。好，所以这几节圣经他们认为成为主入库欧入的特别忌讳的根据的一节都不能成为根据。那他们说立法时代的安息日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守安息日，其实我们的遵守安息日不是律法上安息日。律法上安息日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讲义上有啊，十二页的第二段本位这一段啊，就会除了以色列人所遵守的是律法安息日，一切功能不可做，很严厉。那么说什么事情不可做呢？出埃及记的五章一到三节哦，我们自己去翻啊，我们没有书店翻圣经。出埃及记的五章一节到三节说不可以生火，生火是为了什么？为了烧饭呐、啊，所以不可以生火就不能够烧饭了、啊。你要安息出的饭，心里我已经做好了。民数第十五章三二节三六节这一段是说不要剪裁，剪裁是为了生火，生火是为了烧饭、啊，这个有连带关系的，剪裁也不可以。还有马太十二章第十五节，这里是讲不要医病。其实不要医病，在摩西律法上并没有这个规定，这个是拉比的传统观念。拉比就是那些教法书啦，用这些道理来教导人的教法书叫拉比啊，就是夫子了，老师的意思啊。拉比加进期的规定呢，摩西律法上没有这个规定啊。安息日不可医病，这个是以后的拉比传统上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摩西要求更严格更进一步了啊！他们也这样对神更虔诚了，其实这个不对啊，他们很矛盾啊。安息日羊羔坑里把它拉上来被准许，疫病不被准许，这个不是很矛盾吗？摩西的律法不会这么矛盾啊，因为他的脑筋很正常。还有这个另外这里面讲义上没有印出来的哦，民数记二十八章你可以写下去，民数记二十八章九节到十节啊，民数的二十八章九节到十节那边是说安息有特别限制，特别限制。还有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一节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收割啊，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收割，这些都立法的规定。立法上的安息日不可以生火，出埃及三十五章一到三节不可以剪裁，民数第十五章三二三六节不可以医病，马太十二章第十五节啊，这个是当时的拉比的传统错观念，摩西律法并没有这个规定。还有要特别限制，民数二十八章九到十五节啊，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收割，出埃及三十四章二十一节这些立法的规定，我们现在新的世代人不必他，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的恩典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们不再受制的约束，因为这个律法条件定俗价被成全，所以我们所住的安息日不是律法时代那种安息日，是恩典时代的安息日啊，不一样。那第二条第二段本会的这个第二条的说明，新的时代的选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根据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遵守的是恩典安息日，遵守恩典安息日的人身份不一样，就是神的儿女了，意义不一样，是享受恩典了，所的方法不一样，是住有 平安的了。这个跟律法时代不一样，律法时代是在律法之下做仆人的啊，我们现在是在做神儿女，他们是被捆绑的，用这种害怕的心理来遵守的，你违背你就被杀死了啊，所以心理上很不平安的啊，是被捆绑。那我们是享受身体心灵安息的啊。那所谓方法我们是住有是平安的，为什么叫住有平安呢？因为如果你需要上课，你需要上班，你需要出招，你都去没有关系，因为你不遵守，你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住有啊。那如果你是自己能够主张自己的自由，我要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那当然你凭信心来遵守安息就更好，得到神更大祝福。如果你工作特别忙，今天特别忙，我实在没有办法来聚会，那神会原谅，因为我们不是故意不遵守，我们今天实在特别忙，有时候会这样。不过我们当然要想尽办法啊，需要处理事情的安息以前都处理好了，不要等很多事情要堆积的安息，哎，我今天很忙，那也不好啊，这心态不对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中学教书啊，他们就跟排骨老师商量，平常就你可以多排点课，星期六你不要排我的课，我要去聚会。有的排骨人很好商量的了啊，如果他好商量的话，你跟他就要好一点了、啊。平常对他 啊，拉一点关系啦，就是不是拍大马屁啊，是这个特别尊重他啦，就是建立友谊啦，建立友谊啊，特别对他好啦，尊重他这样啊，不需要送礼物啦啊，就是这个对他好一点的，尊重他一点呢。那么你平常认真教书，星期六请他帮一个忙，不要拍你的课，有的应当讲得通了。如果你平常对他不好啊，平常对他很不礼貌啊，他很讨厌你啊，你要说星期六不拍他的课，可能他不可以，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为了建立我们信仰原则，平常要尽可能让步，不跟人斤斤计较，什么都不会让步，只有真理我们有立场。啊，那你什么都让步，你什么都表现很好，给他肯定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个很好的人哈、哦。这样你安息都要啊、请他通融一下，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从东部来平地工厂工作啊，他们来就一批来，就跟工厂老板商量，我们星期六要聚会，不来工作。那星期天呢、啊？你可以拍我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做工作，星期我们就不来工作。还有这个工厂通常每个月都有拜拜哈、啊，那么他们就商量啊，你要为我们准备几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没有拜的给我们吃。如果你不做，我们宁愿不吃。啊，那老板啊就也会听他们意见，好啊，为你们准备几桌没有拜的，因为他们平常表现很好啊。这一批人走了，对他讲是一种损失啊。你如果平常懒惰，他恨不得把你赶走。啊，你说不吃还、啊、不吃，你就不吃，我管你。啊，你说你不敢不干，你赶快走，我更心里更平安。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平常认真去做，表现好，他认为做替人特别好，跟其他不行做真的不一样。好了，你要求星期不上班，星期天上班可以；你要求拜拜不吃，可以准备几桌没有拜的，这个都会讲得通的啦。所以平常主要你做得好，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肯定你是一个好人，那么为了现在立场缘故，他会通融的了。好，现在这个安息问题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数面哈，十数面就是圣灵教育比较。关于这个圣灵问题，我们跟一般在讨论的通常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信主都有圣灵？我们认为是，他们说。我们这里不是，他们说是，他们说信就有圣灵，我们说不一定啊。第一个问题是，说是一定讲方言吗？他们说不一定讲方言啊，我们说一定要讲方言。第二个问题就是，二十面啊，说圣灵跟有没有关系？我们说有关系，他们说没有关系，一信主就得救了啊。这三个问题，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先来看啊，十四面。我们认为并不是一信主马上有圣灵，但是一般就通常认为信主就有圣灵。那关于问题，他们有几个根据。一个根据，他根据林前十五章十三节说，不管什么种族什么身份，一切信主人都有圣灵，谁都没有特权啊。在五旬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基督教已经代表性的受过圣灵，以后信主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叫一叫，你就会有圣灵啊。他们就根据林前十二章十三节，看一看林前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计数犹太人，数希律人，是为奴的，是主的，都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圣灵，引了一位圣灵。就是说不管是犹太人希律人，这都没有种族差别，不管是为奴的、住主的，就是没有身份差别，很平等啊。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没有一个人有特权啊。不管什么人、什么种族、什么身份，只要你加入教信耶稣，你就从一个圣灵受洗。这里所说的从一个圣灵受洗，不是讲受圣灵，这个是讲受洗的时候圣灵正发生功效。这个是讲受洗礼，不是讲受圣灵。然后说，成一个身体，你受洗你就成一个身体，加入这个教会里面，成一个身体一部分。然后说引一位圣灵，这个才是受圣灵。圣灵是生命水，你领受圣好像有生命水喝下去的啊。所以这个上面呢，从一圣灵受洗是讲水的洗礼，圣灵间的发生功效，成为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下面引一位圣灵，这个才是受圣灵，因为圣灵是生命水啊，好像水喝下去这样啊。 好，这里就谈到不管什么种族什么身份，信耶稣基督教的教里面成为一个身体，就会领受圣灵。他们这样认为，这个不对。为什么？因为属灵时代教会是圣灵建立的，哥林多是圣灵建立的，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信了耶稣的人，不管什么种族，不管什么身份，受了洗归入基督，就会受圣灵。就会受圣灵，当然有属天的关系，有的还没洗礼就受圣灵，有的受洗礼以后没有多久就受圣灵啊，属天不大一样，早晚会的，因为是神应许的了啊。这个是对当时的公教所说的。现在很多教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拿作为计划的案例，就说我有圣灵，这个不对啊，因为这个是写给公教的信呢、啊。不是写给今天每一个教的信呢、啊，因为现在每个教会很多没有圣灵，因为他不讲灵言，就是没有圣灵。啊，好像有一个男孩子在路上捡了一封信，啊，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给另外一个男朋友的，啊，有地主有名，啊，他说我喜欢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啊，然后他捡了这个信很高兴哦，就去找到女孩子，哎呀，你这么闲我不知道啊，你神经病，我不认识你，那个信不是写给你的啦。是写给我的男朋友的啦，臭美。那这个哥林多是圣灵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信耶稣有圣灵，对呀、啊，因为当他们是圣灵所建立教会呢，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也有圣灵啊。假如一个传道人从什么地方写信给我们耶稣说，你们信耶稣有圣灵，对呀、啊，因为我们是圣灵建立教会，可是现在很多教会没有圣灵，所以不能拿保罗的书信来安慰自己说，我也有。找错对象了，这个不是告诉你的，是告诉哥林教会的啊，所以不能用这一节做根据说他们有圣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信的人啊，一开始信就有圣灵，这个看使徒第八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谈到。撒玛利亚人已经信了耶稣，又受了洗礼，可是呢，没有一个人受圣灵，只有受洗礼，没有一个人受圣灵。然后保罗，这个彼得、啊、才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才得到圣灵。如果信耶稣马上有圣灵，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已经受了洗还没有圣灵呢？为什么等按手祷告才得圣灵啊？所以并不是。信主马上有圣灵，信主受洗受圣灵是另外一回事啊，不是同一件事情了啊。有的人还没有受洗先受圣灵，有的人是受洗后过这个一段时间才受圣灵。好像哥林多，不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一家人还没有受洗就受圣灵，然后还为他们梳洗啊。我们教也有人这样来慕道，没有受洗洗礼就先受圣灵。也有人先受洗才受，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看的使徒第八章撒玛利亚人经验，撒玛利亚人先受洗没有圣灵，按手祷告才得圣灵。啊，我们教现在也有人这样啊，没有圣灵，已经受洗了，后来才得到了。那使徒十九章一到二节是讲以所的门徒，保罗到以所去见到几个门徒啊，说，你们信说有没有圣灵呢？他没有啊，然后，保罗为他们重新述职，因为他们所说耶稣的洗礼啊，他们才受圣灵。如果信就有圣灵，为什么保罗问你们有没有圣灵？因为有的人信没有马上得圣灵，所以才问呢。信的时候有没有啊？他们说没有。我们从圣经几个地方可以了解，受圣灵是个别经验，不是代表性的。一般教导人的代表性，五旬的时候的降临，教会都代表性领受圣灵。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经过2000年来。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有人信耶稣教你就有圣灵，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啊，教已经代表性领受圣灵，他们这样认为啊。可是圣灵告诉我们，领受圣灵是个别的经历，不是代表性的。使徒二章一节到四节啊，那边是五旬圣灵降临啊，他们被神充满。第八章使徒的十七节，撒玛利亚人受圣灵。如果使徒第六章五旬的圣灵降临是代表性的，每个时代的人信耶稣就有圣灵，为什么第八章撒玛利亚人信的时候没有圣灵呢？为什么需要另外祷告才得到呢？啊，所以五旬节圣灵充满不代表撒玛利亚经验，撒玛利亚经验是另外经验的，另外得到的。还有第九章保罗经验，九章书记的保罗多圣也是个别的了。 啊，你亚内为了按手祷告，他在被神充满啊。九章十节是保罗经验，十五章的四六四节是四六七节，这个是哥林的经验。哥林一家人也是听到时候才都圣人，并不是在五旬节时候圣人降临，教会在历史上代表性领受圣人。不管什么时候，你现在就有神，不是这样。十五章那个哥林一家人根本呢还没有受洗的，就已经有圣灵了。他没有加入教会嘛，还没有受洗，没有加入就已经有圣灵了，然后再受圣灵啊。所以不是以五旬节为代表。然后十九章六节，十九章六节这个是以弗所的门徒的经验啊。以弗所门徒心里说没有圣灵，因为他心里不对。然后保罗奉耶稣为他梳洗啊，他们才都得到圣灵。这也是个别领受，不是用五旬节做代表性的。所以一般教会认为五旬节的降临，教会在历史上都代表性的领受圣灵。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叫了叫，你就有圣灵。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圣灵不是这样。按照圣灵所记录，每个时代、每个人、每个地方领受圣灵都是个别领受的，不是用五旬节为代表的啊，是个别领受的。好，现在时间超过一点点，好，我们休息一下哈。阿门。好了，你们有问题要问也可以啊，不过可能要早些来补课啊。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书写约翰的洗礼能不能得救，也就有没有功效啊？又说只是悔改的洗礼，若不能得救，不如不洗。在同一个问题了啊，如果约翰的洗礼不能给人得救，那没有用啊，啊，为什么要洗呢？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马可第一章有这个问题，在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梳洗，传悔改的洗礼，赎罪得赦。这里谈到约翰的洗礼，赎罪得赦。有人就有疑问，如果约翰的洗礼能够赎罪得赦，为什么要以后要信耶稣受洗呢？因为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不是受罪的洗，是悔改的洗。那悔改的洗怎么可能会让罪得赦啊？这个一个疑问。关于这里的赎罪的这个赎这个字啊，在原文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主就现在的目的，一个是主的未来的目的啊。以现在的目的讲，约翰洗礼能够赎罪得赦，为什么？因为约翰是最后的先知，耶稣的救恩还没有传开，救恩的先知啊。那救赎在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能不能得救啊？这个问题现在解决。我们可以看马太第八章啊，这个如果跟着圣经讲下去，可能花一点时间了啊。我们先看马太第八章，马太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叫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的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耶稣这样讲，亚伯的以撒、雅各这三代人，天国有他的席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得救了。当然，就是在得救，不是这三个人而已，啊，这个是代表人物，其实不是这三个而已。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希伯来书一章第四节开始，第一节开始讲亚伯的信心，第五节讲以诺信心，第七节讲挪亚的信心，第八以下讲亚伯的信心，第十七节以下讲亚伯兰家里的一家人的信心，就是第二十节了，二十节开始。二十开始讲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的信心，二十讲雅各的信心，二十讲耶稣的信心，一代一代下来啊，然后就讲摩西父母信心，然后讲摩西的信心，很多有些人从亚伯开始一直算到这个三十九节，三十九就讲结论了，说这些人就救赎在的选民。有信心的那些人啊，多数已经得到美好的证据， 他们因为有信心得了美人真理，什么证据呢？祷告有功效啦，或者看异象啦，或者做异梦啦，或者得神什么启示啦，啊，这些都是他们的证据啦，信仰的证据啦。却仍未得所应许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天堂，他们离世没有马上到天堂。二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若叫做他们若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就是新的时代的人，更美的事就是天堂。就是时代那些有信任，他们离世并没有马上到天堂，他要等与我们新的时代的人一同去，不然就不完全。就好像一条河，河没有桥不能通行。就是时代离世好在河的对岸等候，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不从我这边来不能进天国。啊，这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啊，看一看也可以。约翰十四章第六节啊，第六节，约翰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得了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同从他这边的，不能到天那边去啊。所以，就是说，离世好像河的对岸等候，还没有桥，耶稣还没有承认救恩，还没有桥，出路不通。所以他们在岸的这边等候，等耶稣在说的承认救恩了，啊，这个有路可以通了，桥已经铺上去了，他们就会过桥，跟我们一同得到天国那个更美的事。这一件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希伯来就是过河的意思，希伯来人、希伯来民族就是渡河来的人。因为亚伯拉一家人本来在伯拉大河对岸敬拜偶像，现在在约弗拉底河过去叫伯拉大河，就在约弗拉底河过伯拉大河的对岸拜偶像。这个在耶稣啊第二十四章那边有，我们看那个也可以。耶稣啊二十四章的第二节，耶稣啊24章第二节，耶稣啊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兰汉，然后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第三呢，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兰从到那边带来啊，就这样，这个耶稣也这么讲啊。亚伯兰一家人本来在大河对岸拜偶像，后来神选到他们就从伯拉大河，也就是说耶和华地河渡河来到迦南地。”所以迦南地土人就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希伯来民族，就是你们是从河那边来的，你们是外地来的啦，是不属于我们这一群的啦，有一种排外的性质在里面。所以这个希伯来民族、希伯来人，这个不是犹太人自己起的民族，是迦南地土人起的民族，你们是从河那边来，你们不属于我们的，外地来的，有这个意思。好，那么希伯来是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希伯来是渡河啊，希伯书里面内容是什么？就律法恩典比较，里面讲很多的律法的条例，献祭怎么献，圣殿有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拉到救恩来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律法跟恩典的比较。那么这个卷，这一卷叫希伯来书，就是渡河，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摩西到基督，啊，也是个桥梁。所以刚刚所看这个希伯来书一章的39节到46节，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一个中心思想。主要是讲这两句话，为了就讲这两句话花了13章的辩护，就好像传道书为了讲12章后面两句话用12章的辩护，就像约拿书为了教训约拿明白神的除爱用4章，结论在后面啊，后面已经结论已经讲清楚了，就断掉了，那边就断掉，好像你去探店出好东西，你想吃没有了，哇，你留个很好的这个印象啊，哎呀，这家餐馆很棒，以后你再来啊，就是到这个最高潮说突然停下来紧急刹车啊，你还在投税时候突然刹车了，就好像你去参加音乐会啊，听什么这个演奏了，还是什么书班唱是什么东西？哇，你怎么陶醉？哎，没有了，你还在陶醉啊？啊，就余音绕梁，三日不离去啊，听那种骗人的故事啊。好了， 那这个西伯利修就为了讲述两句话，用书在那边，所以这个叫希伯来书，就是祝贺从立法的恩典，从摩西到耶稣，从旧约到新约，耶稣的桥，道路、真理、生命。好，所以我们就根据刚刚所谈到的，旧约时代人可以得救。好，那他们凭什么得救？耶稣没有来承认救恩之前，没有受洗，没有受罪重生，没有得圣灵做凭据，凭什么得救呢？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利未记一章第四节，他要按所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就是初代神为了赦免百姓的罪，有一个方法叫他们献祭，把这个有罪，把这个牛羊带到圣殿来，然后有罪的人把手按在祭司的头上，表示这个罪归给他，然后他的担了人的罪被宰杀献给神。啊，这个第四节第三节啊，第三以下的谈了公牛，用公牛做祭物献给神。那么到了第十节以下，谈到用羊做祭物献给神；到了十四节以下，谈到用斑鸠或是这个鸲鸽啊，鸽子了哈，雏鸽哈，鸽子啊，献给神啊。不管是牛或是羊，或是这个斑鸠或是雏鸽，多数有生命东西，会流血东西，把它杀掉，血流出来啊。那么为人赎罪，这个是旧约时代神救的方法。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怎么样来讲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章三节四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第四节，因为公牛犯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这里谈到救赎的献祭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想你有罪，因为你有罪，你才献祭。那因为这个牛羊的血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是有价值的，人是万物之灵，有人叫万物之灵长。那牛羊的生命不如人呐、啊。那么这个没有价值的牛羊生命为我们舍弃的，他的血怎么能除掉人的罪呢？所以第十节就谈到公牛犯上的血断不能除掉罪。第五节以下谈到耶稣来为我们舍命，因为耶稣的生命更可贵，他是神本的成人，他没有罪，所以他一个人为我们舍命，其实这些人信耶稣都能够得到他的赎罪，因为他的生命的价值无限。牛羊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要替人舍命替不过去了，价值差太多了。好，既然这样，是不是救赎的神在骗人？牛羊血怎么能赎罪？牛羊血没有价值，不能够弥补人的这个过患，不能够补偿了，神不能够满足了啊。那为什么救赎的要这么做？因为希伯来书章三节四节就两节，作者的意思不是用新的时代救赎方法来批评救赎的献祭没有功效，不是这样，这个是用新的时代的救赎方法来提醒新的时代还没有新的书犹太人，因为当初犹太人还没有新的书，他们按照他们的摩西律法历代以来都在献祭啊，从亚伯兰开始也懂得献祭，虽然那个还没有摩西律法，亚伯兰懂得献祭哈，所以从亚伯兰到摩西到现在这么长久以来都在献祭来求神赦免他们过犯。如果这个没有功效，我们祖宗不是全部灭亡吗？所以他很难接受新的时代这个观念。那么写希伯来书就提醒当时犹太人，你们要改变观念。律法是预表救恩，就已经成全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守律法呢？就好像你盖房子是要画蓝图、设计图，这个房子没有盖好之前，这个设计图很重要，因为工程的计划是按照这个计划图、这个设计图去进行的。等到这个建筑已经完成了，你这个收集图就不需要留存了。 啊，因为你已经有食品屋了，已经这个屋主已经盖成了啊，这个计划图就不需要了啊。那立法是预表救恩，耶稣来成了救恩，这个立法就成了过去已经被成全了。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节、四节是提醒新约时代还没有信的犹太人，不住拿来批评旧约时代的就这个献祭。假如这个书拿来批评就献祭，等于神批评神自己，因为旧约的立法是神规定的，新的圣殿是神感动人写出来的，难道神用自己的话来批评自己吗？除非神的脑筋也坏啊，他不可能坏啊。所以这个是用新的书这类救赎方法来提醒当初还没有信的犹太人，你们不要太拘泥律法，你们不要太拘泥你们历代的祖宗献祭那个条例，这个已经过去了。所以耶稣来了才说，这些祭不是神所愿意的，神说要的是我的圣灵，你为我预备，我现在把这个献上给你啊！因为这个才叫希伯来书，就是渡河，从律法到恩典，从摩西到耶稣啊，就会到新的啊。好，那么这样救赎的人，他既然献祭也有功效，是不是耶稣都不需要来为我们舍命？也不是。我们看约翰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养我的日子，既然看见就快乐。耶稣对当犹太人说，亚伯拉罕在养我的日子，既然看见就快乐。为什么？因为神的亚伯拉罕应许基督要从他祖宗出生啊，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被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我的话啊！神也不能说，地上万国因你他的祖孙得到福气。其实亚伯的祖孙犹太人并没有给世界所有的国家得到什么福气，这个是预言基督要成为亚伯的祖孙出生，看加拉太第三章保罗的解释。加拉太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元素像啊，不能和他祖孙说了，神并说众祖孙主的许多，乃是说你那个祖孙只有一个人，就是基督啊。这个是对神像亚伯所说那句话的解释。神所说的不是众祖孙，是主一个人而已，基督要从亚伯的出生，全世界因为耶稣得了福气，因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世界各国信的所有人都因为耶稣得了福气。亚伯相信神的话，所以他等。等到耶稣来就很高兴，因为耶稣来他才得救啊。假如耶稣没有来他不能得救，耶稣如果没有来成了救恩，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从亚当开始全部世界全部灭亡，以利亚生还要再下来，以诺生还要再下来，亚伯呢不能得救，但是耶稣成了救主，完成救恩是早就计划好的，神对亚伯所说的他会等候了、因此救赎的人他得救是凭什么的？也是凭耶稣救恩啊。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完成救恩，没有办法就用献祭来代替啊。等到耶稣来成了救恩了、他们就靠耶稣得救，跟我们一样啊，方法不同，方法不同，他们献祭我们受洗，可是呢救主是同一个，他们就仰望耶稣基督，靠耶稣来得救，不是单单献祭耶稣不来得救，不是这样。如果他们单单献祭不等耶稣来能得救，耶稣白死了，耶稣舍命都没有意义了啊。所以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永远没有救主，就是时代也要等耶稣才能才跟他们一同得救啊。他们不能比我们早一步到天国了，他们等我们了，等耶稣才能救恩了，他就跟他们一起到天国。好，这样说来就是时代的献祭有功效，有功效，不过这个功效要等耶稣才能救恩才真正实现，才真正实现，因此他们也可以得救啊。那他们献祭是代表他们有罪悔改，因为我有罪才需要杀生，就替我舍命，替我流血啊！所以这个献祭也是表明我有罪，我要悔改，我要向人认错，因为这样得了神悦纳啊！那约翰的洗礼就是这样，约翰是悔改的洗礼，跟这个献祭同样的信主了，方法不一样，信主是一样，意义是一样的。献祭表示悔改，你有罪，你要献祭；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你哪有这边受洗，你要承认你的罪，要悔改，然后啊，你的罪就得了赦免啊！所以。如果说愿洗礼人耶稣还没有来成了救恩之前，就是说他还没信耶稣之前呢，他说了愿洗礼啊， 耶稣基督还没成全，他就离世了，也就是他没有机会信耶稣了，他的信耶稣有功效。就好像耶稣带的选民，他们献祭，还没有机会信耶稣之前就离世了，也是有功效。当然要等耶稣的成了救恩，他们才能够与我们一同到天堂啊。那受恩洗之后，如果有机会信耶稣，他还要再去受耶稣的洗；如果他有机会信耶稣，不受耶稣的洗，这个就没有功效。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赎罪得赦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主就现在的目的，就现在目的就是说，你现在悔改信啊，受洗礼，你没有机会信耶稣的话有功效，就好像献祭一样啊。主就未来目的呢，未来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未来就主向耶稣基督这个目标啊。你受了耶稣的洗礼，表示悔改，假如以后你有机会信耶稣，你还要再信耶稣受耶稣的洗一次，不然没有功效。就好像说，你献祭的人，假如你有机会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认为献祭就够了，没有用。所以希伯来书才提醒当时犹太人，你献祭没有用，你要信耶稣啊。这个我们看使徒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三节。书卷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第四节，保罗说：“愿所先受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了这个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按手，他们都受圣了啊。以所门徒信耶稣没有圣灵，保罗感觉奇怪，为什么信耶稣没有圣灵？就问你们受谁的洗呢？他们说约翰的洗。有的译本换成奉耶稣的名受洗。啊，那保罗才说，哦，问题在这个地方了。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啊，不是受罪的洗，所以你还要再做奉耶稣受洗才对。哦，他们就另外再奉耶稣名受洗一次了，因为这一按手就受圣了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受宴洗人，假如你有机会信耶稣，你还要再受耶稣的洗一次，不然那个没有用。你献祭的人，假如你有机会信耶稣，你不信耶稣，那个没有用。那反过来说，假如你没有机会信耶稣，献祭是有功效的，耶稣洗也是有功效的，因为你表示悔改，也是靠耶稣的救恩得救了，但是那个是有功效的啊。所以说耶稣洗有没有说的功效？那个赎罪都是那个死亡，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主就现在目的，一个含义主的未来，没有矛盾了，因为耶稣就回到新的一个过渡期啊，一个过渡期，这个没有矛盾啊。这样会不会太复杂啊？后面啊，等一等，刚刚这个问题已经明白吗？或是不明白再深入也可以啊。是另外的问题还是一样问题？有一个跟这个一样啊。哎，对。好，这个问题啊。好，我先答这个问题啊。耶稣的审判啊，神的审判用什么标准啊？这个一个关键啊。假如耶稣的审判的原则是根据圣经，你没有这样啊，耶稣的五节那边说，从水圣灵生才进天国了。你没有从水圣灵不能进天国啊，从水生就是受洗礼，而洗礼要后一生的方法啊，滴水里不对啊，奉父子里面也不对啊，面向上也不对，我们这个才对啊。那受洗一定讲方言讲灵言啊，没有讲灵言就是没有圣灵啊。按照耶稣所说的那个标准呢，要从水生的生才进天国啊，还要守大教训。那如果神按照这个标准的审判呢，没有归罪真教就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就靠信，靠圣经怎么讲，你用按照圣经去接受去相信他，这一个问题啊。如果耶稣的审判啊，用另一个角度来审判，因为那些一般叫信徒，他们走错路不是故意的，没有人会故意信错道理的，是传给他这么传，传给他的也不是故意传错的，是历代以来从天主教错到现在一千多年了，这个是历史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错误啊，没有人故意传错道理啊，自己故意传错的自己找死吗？除非他是傻瓜，不可能啊。所以呢，道理传错人都是从一千七百年前天主一直错到现在啊，他没有比较，他以为他对啊， 如果他跟他们讨论明白了不接受，这个不对。就像我刚谈到那个希伯来民族啊，当时的使徒们提醒他们律法不对，这个就是预表基督救恩，你听了你不信你就被定罪。但有的没有机会听，不是他不信，他没有机会听啊。那么没有机会听的人，他按照律法遵守，哎，这个是神吩咐啊，没有错，按照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去做，当然他也就靠一个救恩得救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不是拒绝不信，这个另外一回事啊。如果听了又不信，这个就被定罪了。那么一样的情形，那些一般基督教虽然他所信的信仰跟神的不一样，可是信耶稣为救主没有错，他不拜偶像也没有错，根本问题他没有错，信仰问题他错了，就传给他人传错，不是他故意走错路。所以如果神要怜悯他，是背带错路，而不是故意走错路，而信心也不错，行为也不错，只不过是所信的因为传给他传错了，他才不懂有一个更正确的道理。如果神要考虑多一点，他们可以多久。那么神要做用什么刷销标准审判呢？我们现在应当不能断定，因为神要怎么审我们不知道啊。比方说我过去好像三十多年前，我注目台中教授有几个青年，我们元旦特别聚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这个有个标注啊 ，YMCA 标注，叫做基督教青年会啊，这个标注啊，我就晓得他们是外教会的。啊、那么三十几年前，台湾呢、啊，长老会比较普遍呢、啊，别的教派以后才一直加进来哈、啊。那个时候啊，别的教派比较少，那、啊、我想可能他们是长老会的。那他参加这个元旦的特别聚会完了，我就把他留下来跟他讨论道理哈、啊，讨论道理，他晓得我们猜对，他们不对哈、啊，然后他就说啊。他说有些传教书到非洲传道被杀，被杀以后人还不把还继续去，后来把会堂建立起来，他们所信的跟你们现在所说的不一样，难道他们都灭亡吗？啊，我说神的审判要怎么审判我不知道，如果神跟圣灵原则审判他没有份，因为他的信仰不合圣经啊。如果神认为他们不是故意信错，而是传给他的人传错了啊，他们有一个真假的比较，以为他是对的，而他为耶稣牺牲，为耶稣舍命，而且福音传在那边，而且把那边会堂建立起来，改变他们这个非洲人的不好的习惯啊，离开偶像啊，敬拜真神啊，首先教训啊，有很多这个好的表现。所以如果神肯定他这一点，而同情他不是故意传错道理，是传给他传错，如果这样他们可以多久？当然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已经听了，你等于在接受神的审判一样，你已经听了，你听了，假如你有疑问，你问我会再回答，你不问等于你已经承认，你承认又不相信，你就被定罪。如果他们得救不代表你得，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如果神不给他得，难道你跟他一同灭亡吗？你不会说不要这么傻吗？所以我都提醒他，你要继续来听，以后有没有来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遇到外教会，他常常他们提出问题了。如果我们猜对，他们不对，他们一定想了很多。他们那些传教书，过去西方国家的传教书，去非洲、去印度，或者去中国大陆，为传耶稣牺牲好多条生命。我去非洲就听他们这样讲，奈及利亚那边的传道告诉我，他说一百多年前，英国的宣教书七个大船到非洲传福音。结果翻船这七个人，四个淹死，三个游泳登陆，这三个游泳登陆得被非洲土的杀掉两个，剩下一个，这个还不怕，还不回去，留下来跟那些非洲一起生活，帮他们工作，学他们语言，等到语言学通了，感情建立起来，才传入给他们，然后会长建立起来。后来这个传道人也死在那边，有他的墓地，会堂用他的名来取名来纪念他。他的非洲就是从这个人开始，七个人被杀剩一个，还勇敢在那边继续传福音，连生命都送给他们。假如神为了纪念他这样的精神上的工作，他可能得救，因为他不是故意走错了，不是故意传福音啊，是传给他人传错了。一天基本历史这么久了，是历史的错误啊，不是谁的错误。 如果这样啊，应当他可以多久？那么神要怎么样审判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神啊，我们只能够说有两种可能啊，有两种可能。那么神用哪一种方式审判？将来神审判说我们才知道。现在我们不要讲得太快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除外的神呐、啊，他是除外公义坚固的神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后面。不，刚才这个问题怎么样？这样差不多吗？差不多了，是吧？我是说啊，如果我在答复里面还有疑问，还不太满意，或是想更深入啊，可以问到底没有关系啊。问到我没有话讲为止啊。那如果你没有问，你问别的问题，整个你已经接受了啊，或者是别的也可以啊。别的，这个我有不懂想法，或是我不太明白，也可以随便举手啊，没有关系的啊。我们是这个讨论啊，是很公开的了啊！哎，好，你再讲。你刚刚讲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哈？不是暗示了，很明显，不是暗示而已，很明显啊。看腓立比第三章啊，腓立比第三章21节，腓立比3: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